读法，圣经经常会碰到圣经的人物，借着对圣经人物的研读跟默想，很帮助我们学习许多的真理，对我们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基督徒经常借着神的话，在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性，常常跟圣经人物有关。我们跟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带着渴慕的心，很自然想要效法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真理教训啊，最容易影响我们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些圣经中的人物，他们向神的心智，他们遇见事情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啊。就像如果我们旁边有一个性格突出或者性格美好的人，常常会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很大的影响一样。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这件事。我想我们都对圣经人物的认识都是从讲台听的，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研读，我们就会读得更深入一点。我们对圣经人物的认识都不要都只停留在这个主日学老师讲课的那种情况里面，因为都加上一些枝节跟圣经所记载的有点出入啊。对，最好我们尽量的以圣经为准，看看圣经怎么样提到他们。那我们已经提过这个约拿，讲过提摩太，今天我再多讲一个新约里面的人物，就是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对不对？圣经里面算是一个小人物，是很重要的人物啊，写的马可福音啊。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我所谓的小人物意思是说他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地方不多啊。你要读这个人物好像很快就可以把它读完啊，是这样一个小人物。那其实圣经里面出现马可的名字相当少，使徒行传出现一点，书信出现一点啊。那可是加上一些教会一般传统的说法，我们也多知道一些。请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使徒彼得被西律抓起来囚禁起来，可是那天晚上天使有主的使者到监里面把他救出来了，等常常借着人来救人，可是这里天使亲自去救他，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我们也听见有这样的事情。那天使所以能够这样做，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有教会这样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啊。这个在十二章的第五节提到教会去为他切切的祷告，所以本来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那天提他出来也有可能审讯，也有可能就要把他处死了，可是天使就在那天救了他。然后彼得以为他是见了异象，一层一层的出了监牢，等到来到门外天使离开他去，他才醒悟过来，说这个不是做梦啊，真的救他。那十二节，是不是现在十二章十二节就记载说彼得就想了一想，出来想一想，我现在要去哪里，他就想到一个地方。当彼得从监牢出来，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这里说是什么？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啊。那这个马可一般教会传统就认为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OK， 那这个玛利亚跟新约圣经我们好几个经常听见的玛利亚是不同一个玛利亚，知道吗？你认识几个玛利亚在圣经里面？
耶稣
的肉身的母亲，我们知道拿撒勒的玛利亚啊，在拿撒勒的玛利亚，还有呢，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有什么事在圣经里面？
七个，
还有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还有呢，
有第一个，
当初复活也有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另外一个玛利亚是谁？
马大的妹妹，
拉撒路的
这些
你们什么都知道。圣经有提到拉撒路一定是弟弟吗？啊，不知道啊，不会，好像我们都把它读成马大最大，马利亚老二，马拉撒路老三，好吧，就当作这样吧。如果到天上不是这样再说吧。那这个玛利亚，我们称她为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们是伯大尼，对不对？好，通常我们都认识这三个玛利亚。那这三个玛利亚都跟耶稣的一生有一些事迹特别有关，拉撒的玛利亚跟他的降生有关，还有呢，伯大尼的玛利亚跟耶稣的受死有关，因为他抹香膏在主的身上，主说这个有安葬用的哈。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主复活最先向他显现，就是跟主复活有关哈。那还有一个要跟教会的建立有关，就是这个玛利亚，我们称它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啊，耶路撒冷的玛利亚，这就很好记嘛哈，你用地名来记就很好记哈，拿撒勒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新约圣经很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玛利亚，而且那两个玛利亚，也许至少有一个跟主耶稣也有亲戚，跟拿撒勒玛利亚亲戚关系的啊，就是在主复活的时候，还有主受难复活的时候，前后提到一群妇女，有他们的名字，有好几个玛利亚啊。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新约一共六个玛利亚，那很麻烦了。可是这几个玛利亚，因为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至少这四个你会记得，对不对？那这个，这个耶路撒冷玛利亚，请大家特别记得哈。那这个是马可的母亲，可能跟那大概跟巴拉巴有亲戚关系。圣经提到这个马可说是巴拉巴的表弟，可是也有的人认为可能不是表弟，而是他的外甥。也就是说，巴拉巴有可能是玛利亚的弟弟。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可以参考的说法啊。那这个马可又称为约翰啊，两个名字。这个玛利亚的家在这里就记载说，在那里有一个聚会，有人在那里聚集祷告啊。那显然教会有一些人聚集在他家祷告，他的家是一个教会。你知道初代教会并没有一个教堂，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是在一个家里面，大家聚会就是一个教会哈。初代教会是先从一个不是教堂的一个楼房，他们在那边祷告圣灵降临开始的嘛。那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呢，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说法，他们认为主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不是派他的门徒去为他们预备，后来他们找到照着主指引他们的，找到一间预备整齐的大楼，就用的那一个大楼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教会的传说是那个大楼就是玛利亚的家，也就是马可的家。啊，那甚至有人认为，到了后来，五旬节之前，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不是聚集在一个楼房，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他们在那里祷告，后来过了十天，五旬节到了。圣灵就浇灌下来，是不是？那他们所聚集的那个大楼也被认为就是同一个他们当年吃逾越晚餐的那个马可的家，就是玛利亚的家。 OK， 如果你这个弄清楚，这个是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很多人认为很有可能，可是这个没有圣经明确的根据啊。那今天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像台湾的祷告声就把一个楼叫做马可楼，就是要讲到说，提醒人在这里多用时间祷告，追求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称它为马可楼，就是有这样的典故哈。那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玛利亚的家可了不起，他的家是这个教会建立的摇篮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玛利亚是跟教会的建立有关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他家开始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就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到后来他们家一直有一个祷告，也是一个聚集的地方， 教会继续在他们这样聚集。当然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有好几个地方都有神的百姓聚集了哈。那但是彼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啊，有可能从彼得约翰他们去预备逾越节宴席之后，他们就认识这个家庭，而且有人认为也许是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家庭的那个儿子是由彼得带领信主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了哈，彼得一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嘛。我们这样讲也不是乱猜的，因为彼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提到马可说，我的儿子马可，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不要搬掉，十字星座不要搬掉，你看彼得前书末了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这个在巴比伦，好像彼得跑到巴比伦去写这个信啊，不是？一般的传统的说法是说，这里彼得大概不是去巴比伦，而是在罗马啊，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代，他们认为罗马是一个整个世界权势的中心啊，是抵挡神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用巴比伦代称他，而且也有的说要骂到罗马大概的，所以他们不要用这个名字，免得现在对抗政府，所以他们用巴比伦做代号。这也是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在启示录里面用大巴比伦来代表世界，其实也是在讲到罗马啊。可是接下去一句话，彼得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那彼得大概不是真的有一个儿子叫做马可，他可能是指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属灵的儿子，有可能是这样。这个是出现马可的一处经文。那你回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你会发现后来当保罗跟巴拿巴从安提亚第一次要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带了一个帮手去，就是马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些侍奉主的，有时候出去喜欢旁边带一个比较年轻的助手，我觉得这个很好，有几方面的作用。一个是他们可以做助手，可以帮忙这些宣教士总有一些杂物要做，好像总有一个人给他提皮包哈，不是他耍派头啦，是需要有人做一些这样的事，他们才能够更专心在主的工作上面。可是这个不是只是雇一个佣人来提包而已，他们是借着这个让这个年轻同工可以从年长的有学习哈，你跟在一个人的旁边，给侍奉主有经验的人旁边，你可以学很多的事情，是神学无法教导你的事哈。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相信一个工人受训练不只是要有学院制的这种像这样上课，还应该有学徒制的，就是跟着一个年长的跟在旁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特别安排，有时候忽然一件事情哈，我在台北，因为我有一些神学生在我旁边，有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电话打来说某一个我们关心的病人已经病危，那我要去人家临终的床边，我就顺手就带一两个神学生跟我一起去，他们有机会就看遇到这种状况，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去那边仰望主，可是那些学习侍奉的人就有机会看见说侍奉的人怎么样学习仰望主，怎么样遇见特殊的状况，到时候应该怎么样应变哈，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哈。那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保罗跟巴拿巴带了一个人去，而这个人显然蛮有长进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安提亚去，就是个马可哈。因为这里提到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去，在哪里写的？在第十三到第五节，他说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哈，称呼马可的约翰。那这个很可惜，他们来到这个居比路就遇见一些反对，遇见一些问题。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面有明确的讲，可是我猜想马可约翰为什么会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为什么会离开他们，有可能他发现说哎呦宣教工作不好玩，他本来以为这个跟着去很好玩哈，就像以前我们台北一个宣教士所说的，他有宣教士在国外辛劳工作很多年以后，他回国述职，在他的教会里面报告新教工厂啊，新教是一定会报告很多有趣的事，包括工作的果效啊，各方面。有一个小孩子回去了，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要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到宣教工厂很辛苦，可是回国的宣教士很光彩哈、啊，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那也许马可听见过这些宣教士的见证，也很想做回国的宣教士。等到他真的跟他们出去，发现宣教工作并不好玩哈、啊，有可能会挨棍子打，有可能会吃不饱，有可能遇见各样的危险，而且很辛苦哈、啊，很想睡觉的时候不能睡觉，所以他觉得不好玩就回去了。啊，他不能吃苦，所以第二次当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要在出去做宣教旅程，在十五章末了的地方。提到这一件事情，巴拿巴还想带马可去，巴拿巴一向很提携后进，对不对啊？啊，你记得扫罗就是他去把他找出来的，啊，让大家都拒绝他的时候，现在他又想帮助马可，可是保罗的想法不一样，保罗充满在他里面，就是神的工作要往前去，他觉得带马可去啊，哈，碍手碍脚，他宁可带一个更听话、更能够信任的，因为。那一次他们中途马可这样离开，我想对他们是很大的亏损，因为可能一下子失去助手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啊。那所以他主张不要带，那两个性格大概都蛮强的，所以最后两个人就为了这个起争论，以后他们就分开啊。那我觉得这个分开很好，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呢？有时候教会分开是合一的基础。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教会合一，就说哇，大家都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做什么呢？大家不同心合意，成天在那里打仗。可是也许有的时候分开是合一的基础。你如果让彼得跟保罗合在一起，可能仗打不完。他们两个人观念很不一样，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两个人都非常谨守律法。也许保罗比彼得还要谨守律法，可是当保罗遇到犹太人遇到外邦人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把他的身段放下来，能很快的进入外邦人的那个背景里面，不要求他们变成犹太人，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彼得可不同，彼得需要神给他三次异象，叫他可以去接触外邦人。三次完了，他还说：“主啊，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彼得意思差不多说：“主啊，我比你还圣洁一点点啊。”差不多是这样。那连三次异象完，彼得都没有放下身段，要一直等到这个圣灵再给他一个印证，说哥尼流那里差来的人已经来了，他下去发现那实在是圣灵做的工作，已经有各样的印证。连这样他一进到人家家里，你听过一个布道家传道人，一群人全部都慕道友哦，想听福音哦，他第一句话说，你们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你们中间是不合理的。他真是这样说的。那可是他继续讲到后来还没有讲完，圣灵就浇灌下来。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为什么在哥尼流的家彼得还在讲到圣灵就浇灌下来呢？因为很有可能彼得讲完道就会说再见就走了。他做完只要他做了就走了，所以到时候可能来不及，所以圣灵就赶快先浇灌下来，让彼得没办法再留在那里。后来彼得自己做见证说，他回去还跟他的弟兄们讲说，你不能怪我，我不是我喜欢让他们领受圣灵充满，可是我还在讲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而他们领受就像我们当初领受那个样子，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哦，你看这个彼得变得不是那么快啊，虽然经过这些好像有变过来，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替保罗讲话嘛，是不是？可是尽管这样，真正同工的话，你那个背景不同，观念不同，遇见事情反应不同，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像那种情形，分开是合一的基础，这样你懂我意思吗？这是神的话，你宁可这样，也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整天两个打来打去的，或者到后来就很多的麻烦出现，那神的国不容易往前去。 那宁可每一个人在他的亮光里面好好的往前，那这也是神的做法。所以后来彼得跟保罗在耶路撒冷见面之后，他们就彼此握手说，好，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往犹太人那里去，我彼此祝福，很好哈，是不是这样？那我想保罗跟巴拿巴也是，我想他们并没有因此吵一架，同时就彼此不相往来，然后彼此说对方的坏话，大概不会的哈。他们就是宁可该分的时候分了，然后彼此祝福，他们各自走他们的道路。读圣经的很喜欢管这种事情，教会有时候基督徒很喜欢这种教会政治问题哈，有的啦，他们很喜欢听到说，这个同工跟那个同工好像彼此有问题，他们最喜欢这种新闻哈。其实不应该这样，即使真有这种事，我们也应该尽量的假装没看见，遮盖，因为这个通常对教会没有什么建造哈，没有什么最大的益处。那可是你看有人读圣经就喜欢这样区分，他们就说，你看圣经后来都没有再出现巴拿巴的名字，表示这件事上神悦纳的是保罗的做法，而不是巴拿巴的做法。这个圣经没有讲，最好我们不要那么快下定论。因为如果你要这样说，那圣经还有其他使徒也再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了。你不能说那些使徒的神没有悦纳的，因为你要知道，路加我们圣经说是使徒行传，这个名字其实不太准确啦，因为他不是记所有使徒们的行传，他几乎只记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因为路加主要一方面他主要是跟随保罗嘛，所以他的很多的记载是跟保罗有关，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主要就是要记一个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也是保罗的观念，那就是福音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什么外邦人，所以他先讲一段传给犹太人的故事，再讲一段传给外邦人的故事，所以他主要讲的就是彼得跟保罗啊。所以其他的人他就略去了，并不表示他们就不蒙神悦纳，对不对？好，那无论怎样他们这样分开了，那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他们谁对谁错，很可能对神来说两个都对。我们那个小脑袋瓜就常常认为说，像他们这样意见不同，如果保罗对一定是巴拿巴不对，如果是保罗不巴拿巴对，那就一定保罗不对，我们认为一定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看的。有可能你跟我意见不同，可是呢你也对，在神面前你也对，我也对的。我们对不对，我们真能够客观的衡量，应该由圣经里面的话，比方圣经很清楚的讲不可偷窃，那即使我们两个人都同心而异一起偷窃，对不对啊？还是不对，对不对啊？了解我意思吗？好，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属于这个，而是像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平息后劲，原谅他的过错，再给他一次机会，还是应该觉得把他放在管教里面，这是意见不一样的。那我个人主张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应该要尽量意见一样，保罗在写信给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说，你们应该说一样的话。好，我很相信应该在，因为一个地方教会是神建造跟传福音的最基本的单元，如果他们意见不同，在基本的意见上不同，就很难好好的往前去。可是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教会牧养的跟在另外一种单位团体牧养的两个同工，如果意见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比较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你们就不要太多的在一起就好了嘛。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但是在同一个地方应该尽量意见一样，才能够更多的往前去。那所以像这种情形你很难横断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同一个事件，也许一个传道人他觉得应该让这个不守规矩的弟兄，这个不那么顺服的姊妹，虽然劝他甚至责备他，可是还是好好的忍耐他，即使他在教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是忍耐他，帮助他，盼望有一天来改变。可是也许另外一个教会遇见类似的情形，那个传道人就觉得主的带领是要更严格的处理，甚至到一个地步要像保罗一样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要拒绝跟他有交通。那只要你是跟随主，可能都有益处的。只要你确定跟随主，有的时候这样容忍，后来发现这个人改变过来。可是我们也知道不少像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好像是被赶出教会，可是后来因为这样，他受了这个管教，他就真正的醒悟过来，后来他好好的回转来跟随主，都有可能。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后来马可改变过来。那这个马可改变过来，到底是因为巴拿巴给他这样收纳他，还是因为保罗的拒绝使他心生悔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至少有一点，我们相信马可并没有后来变成一种情绪，就是说保罗不接纳我是因为我的表哥或者是舅舅，我们不知道是表哥还是舅舅，圣经是写表哥了哈。那接纳我，所以后来我才能变好，所以他就觉得对保罗即使不是敌对也比较陌生。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你看到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马可跟保罗还有关系密切。所以在这里其实你应该读到初代教会的一种很有趣的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哈。你会注意到如果是这种结果，很显然巴拿巴也没有整天跟马可去嘻哈嘻哈，你看两个人在一起讲保罗的坏话，越讲越得意，越讲越觉得有道理，很容易嘛，对不对？因为巴拿巴跟保罗起争论，然后马可又被保罗这样两个人凑在一起，很容易就讲，显然他们没有，如果有将来他怎么去面对保罗。好，所以这些其实给我们很宝贵的教训，是我们在读圣经应该留意的。有时候教会好像不太这样读圣经，他们轻易的就随便抓出圣经一句话，就说只要是大家都在一起，尽量在联合聚会就叫做合一，不见得啦。那种貌合神离，神宁可你们分开，宁可握握手说你往那里去，我往这里去，我们彼此祝福，结果后来还更加的合一，了解我意思吗？好，肝跟胃不能整天要合一到一个地步，那一样的功能，胃说送一部分东西到你那里去，肝说我没有包包可以接纳那些东西，他是在另外一个方式里面做消化功能，对不对啊？所以不但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情况，连不同的教会有时候他们也表达不同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功能。所以有的时候宁可大家握握手像我大学时代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那这个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他是包罗万有的，他教会会广大是因为他什么同工都接纳。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周哥啊，你这个大概你们教会是不是只要这个你同意就可以当你们的同工周牧师知道我在跟他开玩笑，就半跟我开玩笑说我们教会啊只要重生得救就可以当我们的同工，所以他是不管你什么方向的什么亮光的那我很喜欢周牧师，我有时候我也从他有时候我身体有一些问题我会打电话请教他，我们在大学时代就很熟可是这个周牧师很盼望我去跟他们同工，我说到现在我没有这种感动，因为我觉得跟他方向不太一样，服事的理念不一样那所以这个我做主要我做的工作，他做主要他做的工作，可是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很合一。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真的去灵粮堂同工，不用多久我们就有意见不一样，不是他很痛苦就我很痛苦，如果我很坚持我的做法他们很痛苦，如果我服在他的手下我也很痛苦。那有一时候我们经验这种痛苦是好的，如果是主的带领可是如果不是主的带领，我们硬要在那里痛苦，那一方面白白受苦，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工作不能够往前去，因为我们不能发挥那个功能。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如果比方有一个传道人他说要算我们锡安堂的，可是他对我们锡安堂要带领的方向他不以为然，那我觉得他宁可开展他的工作，他不需要挂一个锡安堂的名字，尽量让锡安堂的这个带法来带，可是呢他自己其实那不是他的亮光，那我告诉你那样的工作不太会做出什么果效来，可是他有另外他的方向主给他的亮光，他如果能够尽情的跟随主，他可能更多的被神使用。所以神的做法就是这样，神是很广大的，那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道路要跟随主。我很喜欢讲一个口号叫做心要宽可是路要窄，你懂吗？好，心要宽，所以你无论看到什么人他们做什么工作不要太快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一定是不对的或者是次好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上好的，不要轻易说别人是次好的，这个不太一样。好，你有没有听清楚？好，圣经有没有提到上好的这个字眼？ 一样，什么地方治好了这个字眼，对不起，没有，肯定没有。什么地方比较治好的字眼？什么地方提到？你告诉我。啊，那是诗歌啦，这是 A B Simpson 的诗歌啦。可是圣经没有。那但是如果在我们个人的亮光里面讲治好的，这是对的。就是说，主既然让我看见这是上好的，那其他就叫什么？治好的嘛。其他不是坏的就治好的了，因为你不能说好跟坏来区分。因为有一些看起来是好的，可是比较谁啊？这是上好的，那就叫治好的嘛。但是治好的是跟自己比，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随便的说我们是上好的，别人就是治好的。对他而言，他敬重于他的亮光，他觉得那是上好的。要不然他那么笨，他明明知道他那不是上好的，还守住那个干嘛？那他的亮光就到那里嘛。如果他在他的亮光里面中心，那将来他会得赏赐。如果你有上好的亮光，你没有中心，你赏赐比较小，对吧？所以重点不是你什么上好不上好啊，是你自己要向主中心哈。所以我们都应该心宽，看见别人，哎，我们觉得怎样使用他们。可是主怎么带领我们个人，我们就要好好跟随主。所以我说路要窄，路要窄是圣经的话不是吗？我们走的是窄路，心要宽，圣经的话不是吗？保罗说我心向你们是宽宏的，好，所以心要宽，路要窄，好不好？那无论怎么样，马可到底是因为巴拉拉巴拉帮助，是因为保罗的帮助，我们都不知道，有可能两个都有，有可能都有。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大的关键，就是马可自己长进啊，他愿意改变啊。他也可以在那种情况底下很不高兴，就是跟巴拉巴结党，可是也可以，虽然他巴拉巴帮助他，可他心里也因此有一个悔悟。如果没有，就是巴拉巴收纳他，我想不用多久，巴拉巴大概也知道把他丢在一边。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想我不知道马可什么时候改变，而且经过多长的时间改变，怎么改变的。可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继续翻到圣经后面一点，当保罗在侍奉主一些年日之后，他提到马可，他这样讲。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应该是哥罗西书吧，哥罗西书结束的地方，很容易想到，很可能在哥罗西书，因为我知道哥罗西书后面提到一大堆人名，我不会想到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后面几乎不提人名的哈，所以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尝试会有帮助。第十节吧，第四章第十节，中间那里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保罗这样一个括号，你们看到这个括号很多人一起来读。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我猜想保罗哈，曾经在服侍的地方啊，有时候拿马可做例子说，你们不要像他。可是现在他看见马可改变，他们欣然改变他的口，说法，这个很重要。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能够这样哈，你不对的时候他责备你，可是呢，他不会对你心存成见。一旦你改变了，他可以完全欣然的接受你。所以，当人不对的时候，我们在责备他的时候，不要把话说绝了，说满了。这个应用在很多方面，比方夫妻吵架，有时候我现在正在气头上，可能会讲一句带来很长久甚至永久性伤害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对儿女也是一样，有时候讲的一句话也许让他们很多年受心里面有伤痕啊，那我们都要留意，不要，我们都不是神，我们讲管教的话，讲责备的话，都不要把话讲满了。那我想保罗他没有这样做哈，所以当他发现马可改变过来，他可以很快的接纳他，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哈。所以这个马可现在已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离开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有可能有十年、十二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十二年左右的时间。那保罗讲这样的话，经过这十几年，马可已经从一个少不更事是吧？还是少不经事的一个青年人，可能现在比较老成持重，也三四十岁了哈。现在 他在主里面坚固，保罗就称赞他。那后来保罗在晚年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再提到马可，这个时候给马可的肯定就更加进步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提到马可，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有可能提摩太比马可年纪稍长一点，所以他用的语气好像是这样，至少在属灵上好像提摩太在马可之前，其实有可能马可可能比提摩太早一点信主。如果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传福音信主的话，那么可能马可还更早一点啊。可是在后面讲到在前哈，所以这里就这样，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多么好，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很好的例子，就是你曾经失败过像马可一样没有关系，神有丰富的恩典，如果你愿意好好的跟随主长进，神还是能叫你恢复。那这个是关于马可的故事。上一次我们是不是提到我们讲过提摩太，对不对？我们讲提摩太，我忘了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有关提摩太的资料。如果你把所有有关提摩太的经文都查出来，你就不会漏掉我忘了讲的事情了。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他的属灵的渊源，提到他的家世，他说你得到从神得到一个美好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心里转，后来又在你的母亲有尼基上啊。所以提摩太这个人我们说读人物要读他的父母啊名字，而这个人你还连他的外祖母都要把他外婆都要读出来，因为他的外婆显然对他的灵性影响很大。他的外婆是一个犹太人嘛，那对吧？他外婆是犹太人，你怎么知道？使徒行传记载说他母亲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嘛，是不是？好，那他母亲犹太人，显然他外婆也是哈。所以这里讲他外婆心里面的信，不一定指着对福，已经得救，听从福音的信，有可能他原来就在犹太人中间了哈。他按他的亮光，他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很可能福音一传到他那里，他没有经过任何抗拒，很快就接受了。有可能是这样哈，然后这个信仰的传承传到他的儿子，传到他的女儿有灵机，后来又传到孙子提摩太的身上。也许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家庭很快从上到下就得救了。这是提摩太的故事，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点。所以有的时候读这些人物，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些跟家庭伦理有关系的一些资料啊，跟提摩太一样。那这个马可他后来这样长进，后来先使用他写的福音书，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哈，马可福音。那马可他大概至少跟随过三个很神所使用的器皿，一个就是巴拉巴啊，一个就是保罗，一个就是彼得。他可能早年就跟随过彼得，可是后来他大概比较羡慕宣教工作，觉得安提阿教会比较棒，所以他就跳槽换了一个教会，换到安提阿教会去，在那边跟随保罗，结果发现不好玩，就没有继续跟随下去。后来巴拉巴帮助他，可是到后来存在是他跟保罗有机会同工，以后有可能他又跟彼得有机会在一起啊。那我们都不知道详细的年代，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已经很晚年的时候，显然马可在他的身边，对不对？所以有人认为马可福音主要是依据彼得的叙述而记载下来的一本福音书，所以有人把马可福音也称为彼得福音，这是有可能的哈。 关于马可还有一个教会的传说，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有一个地方，马可福音十四章的51、52节，那里提到当时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完出来，他被犹大带着一群人捉拿的时候，他那里说有一个少年人披着麻布跟随耶稣，可是后来当他们被捉拿的时候，形势大乱的时候，那个少年人就逃走了，对，说逃走的时候麻布就掉了，他就赤身逃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穿衣服，只披着麻布跟在旁边，我不晓得。那无论怎么样，就这样赤身逃跑了。那因为在那里忽然记载这一件事情有点怪异，又没有记载名字，所以教会有一种传说，就是那个人就是马可自己啊。所以马可至少有两次逃亡的经验。雅各早年的特点叫做刷，马可早年特别叫做逃，可是后来他好好的跟随主，主还是能够改变他，把一个人彻底的改变他的心性各方面，成为神所使用的教会的传说。后来他也忠心的走到底，为主殉道啊。所以读圣经人物很有趣，对不对？人家读出答案来都很有兴趣啊。自己读的时候都需要加一点想象力，但是你至少重点是你要把这资料收集齐全。其实像马可、提摩太这样的人，其实蛮容易读的。你只要把凡是出现在的经文都把它汇集起来，没有多少处嘛，比如说10处左右，读一读，那再把时间顺序想清楚，你就蛮能够读出一些东西来的。那也许开始你不容易，但是我已经讲了几个人物，你看我那些资料怎么样凑起来读成这些，也不会太牵强，不是我在那编的，应该大致上是这样，那你就会写着一个大概的榜样，下一次你读很自然你就可能会这样去思想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要尽量的先好像留意这些提到他的经文，然后把它汇集起来去熟悉这些事情啊。在腓立比书里面，其实你还应该读另外一些人物，除了提摩太以外，这里还提到一个以巴弗提，是不是？不过他出现在主要就出现在这里啊。那一些他的故事很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看见。但是腓立比书其实你还可以再读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保罗。说保罗是一个太大的人物，因为他出现的经文实在太多了，他的事迹事件实在太多了。可是我们读腓立比书，也许你可以先读保罗生平里面也许的其中的一小段啊，一个大人物你可以给他分段来读，或者是读他生平中的一段时期，或者是某一个事迹，或者他某一种特点。比方你读摩西，你读他整个摩西这个人，哇，那个资料实在太多了。你可以专读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先弄清楚摩西一生的事迹怎么样啊？那这是其中一个题目。也许你进一步可以就是说，摩西的祷告，那这就是一个题目，对不对啊？那保罗一样，保罗也有一些题目可以读哈。那其中一个也很值得读的，就是保罗得救以前是怎么样一个人，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不是吗？因为圣经里面呢，用了不少篇幅讲到保罗得救以前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保罗自己讲，他说他得救是要给那些也要一同得救恩的人做榜样的，所以要让人看见他原来是什么背景，神怎么样拯救他。所以保罗几乎每一次讲到得救的经验，都会讲他原来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其实我们这个学习传福音做见证，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点。我们在做传福音训练的时候，通常都要弟兄姊妹一定要第一步要预备一个3分钟的得救见证。你们在这里，你有没有这个习惯这样做？预备一个3分钟得救见证，也许你该把它写下来，口语化的写下来，不要像写文章一样，就是你照着读就可以讲的那样情形，差不多写600到1000字，差不多3分钟。好，那这个3分钟怎么样写呢？第一分钟写得救以前怎么一回事。第二分钟写你怎么得救的，第三分钟写你得救以后是怎么样，就是很简单的叙述。那这个 常常会有用的啊。那保罗也一样，当他讲到他得救见证的时候，他会叙述他得救以前怎么样。你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怎么讲到得救以前是怎么样的？他说啊，如果有人可以靠肉体，就是靠天然，我也可以靠，我不输给人家。第一，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标准的希伯来人，标准的犹太人，我受割礼，而且我是有名有姓的，我是可以查家谱的，我不是像有一些人弄不清楚他的家谱。犹太人注意家谱啦，啊，其实犹太人为什么要注意家谱？神的目的是要引向基督的，所以基督来以后，保罗就说，在研究那么多家谱，那个无穷的家谱，那个没有什么意思哈。可是早期他们注意家谱是传承是旧约，因为神不要他们跟外族混居嘛，所以那些被掳归回以后弄不清楚我是拿佛他尼支派还是我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外邦的女子，有混杂什么，他们搞不清楚的人就有一点被轻看，你知道吗？啊，那保罗意思就是说，我是很清楚可以叙述我的家谱，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你看我用左手就知道，后面这句话是我加的。我们再来一个，有一次提到这个便雅悯支派很多都是左手便利的，圣经提到的哈。那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左手便利，有可能啊。然后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还不止这样，他说